在靠山王杨林的面前，这些舞蹈演员跳完了舞之后，领舞的这姑娘跪倒身躯，突然喊了一声冤枉。这一声冤枉是杨林心中为之一动，刚才欣赏舞蹈的这种情致全都没有了。杨林心想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出来一个喊冤的？旁边大太保徐芳看了看这姑娘，徐芳在旁边说话了，你这女子没看见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在王爷面前你怎么竟敢喊冤，搅闹王爷的情趣？靠山王杨林一扬手阻止徐芳，徐芳你不要说话。这老头看了看那姑娘，杨林说，这女子你叫什么名字？这姑娘跪在那就说了，王爷，我姓王，我叫王艳梅。王艳梅，你有何冤枉向孤王禀诉呢？王爷，我有很大的冤枉要在王爷面前讲说，不过现在周围人多，不便向王爷诉讲。王爷一看身后边那些个跳舞的姑娘都在那站着呢，旁边还有乐队呢，所以靠山王杨林一扬手，尔等俱都退下。这扬手的功夫，领他们来的有负责人呢，这负责人把乐队加上这些个跳舞的舞女全都领着下去了。屋子里边就剩了靠山王杨林手下的这13位太保加上上官迪了。王爷说，这女子有何冤枉对孤王讲来？这姑娘看看周围没有人了，她的同伙都走了，这姑娘两个眼睛含着泪水看着靠山王杨林。王爷，他们都走了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不姓王，我不叫王艳梅。嗯，王爷一听这姑娘怎么忽然间又改名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本来姓张，我叫张子燕。
哦，王爷说，你家里边是做什么的？
张子燕说，王爷，我本来不是教坊中的舞女，我是大隋朝官员的女儿。
哦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
我的父亲恕个罪说，他的名字叫张林，官拜大隋王朝都官郎。
杨林一听啊，都官郎张林这个名字他似乎听说过。嗯，那么你怎么倒在这里了呢？
王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我的父亲这都官郎是管着大隋国朝各地方官员升迁考核的，所以我父亲这个人呢，为官清正，两袖清风。人们都说大隋国朝无官不贪，无官不脏，但是我父亲他自己要做一个大隋王朝的清官，要做一个当今圣上的忠臣，所以我父亲一直为官清廉。可是朝纲中太师宇文化及有一天就跟我父亲说，外地有两个官员要考核晋升，让他帮着给提升起来。可是我父亲经过一了解一考核，这两个官员非但说政绩没有，而且民愤极大，是两个有名的贪官污吏。我的父亲就没按照太师宇文化及所说的去做，对这两个官就没有提起来。后来这两个官员呢，到我们家里边去送去了白银5000两，我父亲当面拒收，把这银子给他退回去了。退回去之后，宇文化及曾经问过我父亲，说这两个官员为什么不给以提升。我父亲当时跟太师宇文化及就说了，说这两个官员政绩无有，民怨极大，不好提升，提升起来之后又耐朝廷的名誉。当时宇文化及没说什么，用我父亲的话讲，就说太师宇文化及非常不高兴，他面色沉着。我父亲心里想的是， 我为官清正，矫正不怕邪歪，身正不怕影邪。即使你太师让我这样做，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朝廷，所以我也就这样了，看你能奈我何。可是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宇文化及看我父亲不听他的话，对我的父亲他就居然下了毒手了。那两个向我父亲行贿的官员本来是5000两白银，我父亲给他退回去了，并没有收纳。可是那两个人呢，却把我父亲告发了，告发到太师宇文化及的面前，就说我父亲收受他们的贿赂5000两，还没有把他的官职给提升。这样一来，宇文化及把这个事情就奏明了老主隋文帝杨坚。老主隋文帝杨坚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，王爷您知道啊，这宇文化及在老主的面前也是举足轻重的重臣呐。杨坚就让太师酌情处理，可是这个宇文化及他就在万岁的面前讨了一道旨意，对我们的家中进行抄拿。我父亲本来没有收受贿赂银子，他们毫无有物证，却只有一个人证，就这样就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们的全家老小全部捉拿，押往监房之中。官军倒在我们的府内，动乱之时是我的母亲急中生智，让我的哥哥张金城跳墙而走，把我就推到了丫鬟婆子的队列当中，告诉我说你不要叫张子燕了，跟着丫鬟婆子快点逃命吧。就这样我跟着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，我化名叫王艳梅，跟着他们被官府中收到另一个地方。可是我的父亲母亲就被他们给抓到了监狱之中，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问，让我父亲招认贪污受贿之罪。可是我父亲据理力争，说什么也不承认有此罪名。结果他们没有办法，证据不足，就把我父亲母亲压在监牢之内。我父亲蒙受如此不薄之冤，他心中抑郁沉闷呐，在监牢里边没用多久身染重病，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就都死在监牢之中了。我父亲可怜他为着大隋王朝忠心秉政，两袖清风，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。当我听到我父亲母亲死在监牢之后，我心里不就想，我要给我的父母报仇雪恨，要给我的父亲伸张冤枉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跟着这些丫鬟婆子被押到另一个地方，他们把我们府中的丫鬟婆子都给送到了教坊之内，年轻的女子在教坊里边学弹唱歌舞，他们还把一部分人给卖到妓院之中。当时我说什么致死我也不能跟着他们上烟花柳巷，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就让我学习歌舞，我跟着把歌舞学会了，所以我就给这些官府之中的人供他们欣赏取乐，宴前舞蹈啊。我本想死了，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没有了，我没有什么心情再活在人世之上。可是我又一转念，我的父母蒙受这么大的冤枉，我的哥哥外逃之后生死不知，如果我要是再一死了，我父母蒙受冤屈死在九泉之下，这种冤情不永无昭雪之日了吗？所以我忍辱偷生活在人世上，我就盼着，我就等着，盼着有一天能够给我父母伸冤。哦，杨林说竟然有这样的事情。张子燕，你为何不将此事向官府中告发呢？王爷呀，您可要知道，我是一个弱女子，我是一个教坊中的舞女，一个平民百姓啊，我去告发谁呀？我去告发宇文化及嘛。那宇文化及在大隋王朝里边是一人之下人人之上的重臣， 我能告得了他吗？话又说回来，即使我告在官府衙门之内，我要告于文化及，哪一个官员又敢受理呢？前思后想，不到必要的机会，我是绝不声冤的。如果说我就此懵懵懂懂的去声冤告状，于文化及知道之后会把我也给抓起来，会要我的命啊。
哦，那么今天在孤王面前因何你敢声冤呢？
王爷，实不相瞒跟您说，我在这教坊之中听人传言说，这大隋王朝啊就一个好人了，这个好人就是靠山王您老人家。他们说您老人家就在沿海登州为隋朝戍边，说您老人家为人正直，嫉恶如仇，满怀正义，说这件事情只有告在您的跟前才有可能得以昭雪，因为您跟皇上是近亲，只有您才有这种力量为我们家昭雪这个冤情，所以我心里就有一线希望，我盼着，我等着，盼着等着哪一天能在您的面前给您歌舞弹唱，然后我就跪到面前向您鸣冤。可是人们都说您在沿海登州戍边驻扎，很少回到巴水长安，我觉得希望好像破灭了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您来了，当我们由打教坊中到越王杨素府里来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要给谁弹唱歌舞，可是后来有人跟我们一讲说今天是要给靠山王杨林歌舞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非常高兴，我觉得我们家里边生冤的日子到了。我想也许是我死去的父母在阴曹地府阴灵显圣，他使我能够在您的面前为我们家生冤告状。王爷，小女子我所讲说的全都是实情，望王爷明察之后为我们伸冤。
说到这里，张子燕是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
这姑娘哭了，姑娘哭的是真伤心，姑娘哭的是真凄惨。
靠山王杨林看到张子燕这一哭，老头子也受了感动了，眼睛里边也转了泪花了。杨林说，张子燕你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把你们家的冤情对孤王已经如实讲述清楚，孤王已经知道了，这件事情得容孤王我详细调查，查清实情，我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啊。唉，但是子燕呐，真也难为你了，你一个弱女子想着为你的全家伸冤告状，昭雪你父母的冤情，熬到今天孤王爷对你寄予一番同情啊。遗憾的是你我二人并无瓜葛呀，假如说你要跟我有点什么亲属关系嘛，那这个事情孤王管起来他们就也不会说什么了。
这老王爷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这张子燕这姑娘可是也真够聪明的，听到王爷说出这句话来之后，这张子燕马上往那一跪，王爷，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，子燕情愿拜在您的名下，认您做义父，我给您做一个干女儿。老王爷听到这里脸色一笑，呵呵呵呵，
这姑娘真够聪明的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张子燕跪地下就磕头，父王在上，受女儿一拜。好，
这靠山王杨林一句话在这收一干闺女。张子燕这一叫父王，明显的给人感觉这杨林满脸的欢喜。老头子手捋着虚人，马上吩咐子燕快点平身平身，让子燕站起来。张子燕这一站起来，老王也高兴，刚才这酒不是已经喝了一半了吗？这时候他更来精神了，马上吩咐重整杯盘，再设宴席，让我的女儿坐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同饮。好，马上加菜上酒，让张子燕也坐在这桌子旁边，靠山王杨林在正边坐着。哎呦，这上官迪在旁边心里纳闷啊，上官迪心想，这王爷今儿个怎么的了，兴致这么好啊啊！酒宴重新摆上，还喝酒，让张子燕喝。张子燕说他不会喝，给准备茶，以茶代酒。王爷在这儿端起酒碗来，看了看这13个太保。靠山王杨林说，你们弟兄看我收了这么一个义女干姑娘，你们高兴不高兴啊？13家太保都说，父王，我们当然高兴了。好啊，从今往后你们就又多了一个妹妹啊。子燕呐，我给你指引一下。他从大太保徐芳这儿指引开始，一直介绍到13太保秦琼、秦叔宝，介绍了一圈，张子燕挨个的叫哥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，一直到13哥。称呼完了哥哥之后，老王爷这酒碗还端着呢，来，一起端起碗来，同将此酒一饮而尽。说着话，老头带头哗这一碗酒喝了，喝完之后把这酒碗一放，靠山王杨林说，从今往后你们这些个弟兄对你的这干妹妹要多加关照啊。嗯，然后杨林又看了看张子燕，子燕呐，你们家的冤仇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挂在心上了，正如刚才孤王我说，我们两个无有挂钩，我管起这件事情来好像没有什么托词，我们两个有这种父女的关系呢，我要查问起来我就理直气壮了啊。子燕，你这13个哥哥都是我在军营之中挑又挑选又选选拔出来的人中豪杰呀。嗯，尤其是你这13兄秦琼、秦叔宝，这是当代的英雄，世上的豪杰。这秦琼文有文才，武有武略呀，且为人甚好。他当年为了自己的弟兄燃面突须炸登州，得以与孤王相识，孤王一听他的所作所为，真乃英雄也，丈夫也，既是忠勇之士，又是忠义之人，所以我是最后一个收的他成为我的13太保。杨林介绍13个儿子，着重介绍秦琼，所以张子燕对秦琼这印象就深了。老王爷马上端起酒来开始又喝，上官迪站起来端起碗来说，王爷庆贺您今天又收了一个义女。老王爷说，好，干。谁敬酒啊，杨林都干。上官迪敬完了酒之后，这秦琼站起来了，端起酒碗来。秦琼说，父王，祝贺您今天为我们又收了这么一个干妹妹。好，叔宝，干喽，干，公公公公公，干了。喝到这个时候，这老王爷这个酒劲儿可就喝上来了，脸红扑扑的，说话也多了，也精神了。所以老王爷瞅着张子燕，子燕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曾婚配否？突然间老王爷问出这么一句来，张子燕听到这里面带羞涩，父王，女儿我
尚未婚配，可曾许于谁家？父王，您说的什么话？我并没有许于谁家。
哦，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你的父亲怎么就没有给你选择一个良婿呢？
姑娘脸腾的下子就红了。父王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在家里的时候每日攻读诗书，父亲对我这件事情并没有太着急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里边祸从天降，父母都被抓到监牢之中，我心里想的就是给我父母报仇，哪有闲暇时间想自己这些事情啊。
哦，子燕呐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我看你年龄也不算小了，今年……
王爷说到这里，张子燕跟王爷说，今年虚度十九了。
哦，十九岁了，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啊。子燕，
孤王给你找一个乘龙快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张子燕一听，父王，这件事情酒后再说吧。
这姑娘当着这么一帮人在这儿要给保媒，没有这么保的，这老王爷太直爽了，那封建社会人家姑娘抹不开的，所以让酒后再说。
这杨林呢，今儿酒盖脸儿，他精神。
杨林说，哎，不必酒后再说，今天就在酒桌上说。子燕，我给你选择这个门婿啊，他不是别人，就是我儿十三太保，你的十三兄，你看如何？
这老头当啷一句就扔出来了。这秦琼啊，就在张子燕旁边坐着，俩人挨着。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张子燕这脸红的头都抬不起来了。秦琼、秦叔宝赶忙就站起来了。秦琼说，这老爷子今儿喝多了，这是醉态。秦琼站起来冲着杨林一报案，父王，万万使不得，这万万使不得。
嗯，怎么使不得呢？
父王，您忘了，孩儿我是有妻室的人呐，我家里边有一儿一女，还有孩子呢。再者说，我长子燕多少岁呀？这不应该这样。
靠山王杨林一听，什么不应该这样？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今天孤王这主意一定，就把子燕许配你为妻。